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盛世人丁，自古以来，农业是中国经济支柱，历朝政府的财政来源绝大部分来自农村。官府向民间征收的税项，最重要的是田赋和丁税。田赋是按照田地的面积和肥沃程度征收，丁税亦都即是丁口税，所有16岁至60岁的壮丁每年都需要向官府缴纳丁税。在明清两朝，这两种税收合称为地丁，因此地方官府必须详细登记各州各县的田亩和户口，作为征收地丁税的依据。明朝的舆论图册和王册就是田亩户口的登记资料。但是由于古代只能够靠人手量度土地和登记资料，官府人手有限，只有依靠乡村的里长、甲长登记和申报。中央政府又缺乏查核的有效办法，亦即是说行政效率低，未能够建立完善的行政管理系统，因此地方官吏有机会舞弊营私，例如和地方乡绅勾结，隐瞒田地亩数，令到相当大比例的土地无需缴纳田赋。又例如农民为了减少缴纳丁口税，增添男丁之后不向官府报告，甚至里长、甲长故意隐瞒侵吞丁口税，诸如此类的流弊，令到漏税的情况十分严重。中央政府能够掌握的征税田地和丁口不断减少，亦即是说朝廷的收入不断下降。明朝后期，舆论图册和王册制度败坏，不少府州县的土地和户口登记几十年甚至百几年都没有修订，因此明朝万历时期官方记录全国人口有5000万左右，比起嘉靖年间6200万减少了四分之一。近代一些学者认为，明朝万历时期全中国人口应该有1亿左右的。同样缴纳田赋的田地，明朝初年有850多万顷，万历年间下降为400万顷左右。于是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，而政府为了弥补亏损，不得不加税，而加税又只能够加在那些已经登记的田地和户口之上，称为加派。加派令到安分守己的农民需要承担最沉重的税项。满清入关之后，一方面要减少明朝对农民的加派，争取农民对新政权的好感，另一方面要承受明朝的财政困难，而且由于年年征战，费用庞大，而农村受战乱影响，经济衰退，清朝所面对的财政压力就更加严重了。所以清朝执政者必须设法解决财政危机。早在顺治初年，清朝借住大军南下的威势，重新整顿乡村的里甲制度，严格登记户籍，又将原本属于明朝皇族、太监、外戚、分贵等人的土地，亦即是所谓皇庄、官庄，分配给八旗兵丁和一般平民百姓。这些原本免税的土地可以重新征税，又清查各省乡绅历年积欠的赋税，逼他们申报隐瞒的土地恢复缴税，并且编制《顺治赋役全书》， 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。由顺治时期到康熙初年，清朝的财政得到逐步改善，但是由于欠缺良好的行政效率，地方官吏舞弊徇私的情况无法子杜绝。特别在丁口税方面，因为每年都有人口变动，地方官乡绅更加容易有机可乘。在这里，我们借一个地方官的遭遇去认识清初的情况。
在允元太爷省城布政司衙门有公文送到，下个月开始征收秋粮，限定一个月内完成，然后将钱粮介送省城。
哦，开始征收钱粮啊，陈老夫子，本院应该怎样征收呢？
哦，大老爷，你是新科进士，简放来到本院做父母官，还未熟习做地方官的要诀，难怪难怪。
是是，请老夫子指点。
哎，不敢不敢。大老爷，县官最重要的职责是有两件事。一件就是刑名。
刑名？
嗯，另一件就是钱粮。
钱粮？
没错，刑名就是侦办案件、审理诉讼。至于钱粮，就是征收赋税。如果这两件事办得妥当，大老爷的前程就可以一帆风顺。
那这两件事怎么才办得妥当呢？
启禀大老爷，先儒的教诲，身为父母官，处理刑名诉讼最紧要是公正廉明，大公无私。但是要做到大公无私，实在有些困难。
什么困难呢？
所谓入乡问禁，入境问俗，每个县里面少不免有些乡绅大姓。地方官如果得到他们的合作，那自然就事事顺利呢。
哦，那你的意思是本院要偏袒乡绅大姓？
咁又唔系咁讲，大老爷，民间有唔少刁民，经常借故生事。佢哋一有机会呢，就会纠缠官司，讹诈牟利。大老爷如果得到殷实嘅乡绅助你一臂之力，呢啲无赖刁民就唔敢胡作妄为啦。
哦，咁都有道理。圣贤教诲，治民之道，归附教化，令百姓无争无讼。
嗯，所以呢，凡有官司争讼，就应该先由乡绅父老调停规劝，咁县官就可以清闲无事啦。如果争讼不休，必定是刁民无疑啦嘛。
系啊系啊，咁钱粮又点呢？
至于钱粮，大老爷，最紧要是按期开征，尽量避免百姓拖欠啦。
哦，但是如果遇到灾荒，百姓未能完税，咁又点呢？
如果遇到灾荒，就应该立刻奏报上献，请求宽减啦。
哦，朝廷开恩，百姓可以稍为舒一口气。
但是有一些刁民借故拖欠钱粮，大老爷不可不防啊。
哦，
如果大老爷在任内积欠太多，那会损害前程的。
那本院应该怎样处置啊？
大老爷，征收钱粮事关重大，不宜宽纵啊。
是啊是啊，陈老夫子，公文里面提及地丁钱粮， 又提及夏岁秋凉，究竟如何区分呢？至于本色节色又是乜嘢嚟？
启禀大老爷，按照祖宗的规定，田赋同埋丁口税每年就分两次缴交，夏季嘅就称为夏税，秋季嘅就称为秋粮。最初所有赋税都系征收米麦嘅，米麦呢就系本色啦。明朝正统以后，由于米麦运送麻烦，准许民间将一部分赋税折成银两，呢啲就系叫做折息啦。每元地丁钱粮嘅数额都有唔同嘅，田赋就要视乎田土嘅肥瘠而定，每亩由二三两到五六两不等嘅。丁口税亦都由每丁一钱五分银到三钱五分银啦。
咁未免太琐碎啦，本院应该点办？
大老爷请放心，呢啲事在下同埋其他管理钱粮嘅师爷，自然会替大老爷你处置妥当噶啦。各位父老，今季的钱粮已经准备妥当了吗？
准备妥当了，
咁就好了。各位都是本院的殷实富户，当然不会拖欠钱粮了，是吧？
当然啦，阿陈夫子，呢啲系小民嘅田赋，请夫子查收。
好，阿赖，
有
点算阿黄老爷嘅钱粮？黄老爷一共有田458亩，合共缴纳白银1326.35厘，另加火耗银1/10，啱唔啱啊？
啱。
黄老爷，听闻你最近又买咗几十亩地喎？
系啊，呢度一100两白银，请陈夫子笑纳。
黄老爷太客气啦，
小意思。至于嗰80亩地啊，
哎呀，得啦，我会将呢啲地一分勾销啊，黄老爷你放心。
臣户部尚书张鹏翰启禀陛下，本年各省的田赋钱粮已经征收妥当，一共白银2990万两，米麦690余万担，丁口税 白银300元万两，请陛下查验。
嗯，张鹏恒
在。
本年田赋嘅积欠有几多呢？
启禀陛下，本年田赋拖欠有白银800几万两。至于由康熙49年至今年康熙51年嘅积欠，一共2400多万两。
3年嘅积欠竟然几乎达到1年嘅数额，实在太严重啦。
系，启禀陛下，近年直隶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四川、云南、福建等省都曾经有水旱灾害，民间煲欠是在所难免。
是，张鹏恒
在。
朕决定豁免历年田赋积欠，你认为朝廷是不是可以应付得来呢？
陛下体恤民间疾苦，百姓恒心，天下恒心。至于朝廷的经费，微臣会尽量津节减省，应该可以应付。
嗯，咁好，朕就吩咐内阁降旨豁免历年田赋积欠啦。
谢陛下。
张鹏恒
在。
刚才你提及今年嘅丁口税一共有300几万两，朕记得前两年丁口税亦都系300几万两，点解几年来人丁未见增加呢？
启禀陛下，据顺治初年户部记录，各省共有壮丁2106万口。康熙50年是2462万口。
哦，50年间只增加350万壮丁。
是，其实民间有不少壮丁并没有向周元申报。
有这样的事？是吧，朕南巡的时候，法国江南的民间每户大概有6-7口人，至低限度有3-4个壮丁。但是朕翻查户部记录，每户只有壮丁2至3口。为什么百姓要隐瞒丁口呢？
启禀陛下，朝廷向百姓征收田赋和丁税，缴纳田赋的都是乡绅田主，一般百姓除了要缴交一半收成给田主作为田租之外，还要负担丁口税。丁口越多，负担越重。丁口税每人每年虽然只有几钱银，但是如果一家老少有4个男丁，就要缴纳白银2至3两，对于贫困的百姓实在是沉重。
哦，所以百姓千方百计隐瞒丁口了。
陛下明鉴，而且地方官吏会乘机敲诈，向百姓索取贿赂，帮他们隐瞒丁税。
估不到丁口税令到民间困扰，还助长官吏舞弊营私。张鹏恒
在。
朕免除丁口税是不是可行呢？
陛下对百姓施恩，百姓恒心，但是征收丁口税是历朝旧例，而且一旦废除，朝廷每年损失300几万两白银，事关重大，请陛下三思。
这件事朕要详细考虑。 位公卿，户部尚书张鹏核向朕奏报，民间受丁口税困扰，朕打算降旨废除，你哋认为点呢？
事关重大，求陛下三思。
陛下，朝廷每年损失白银300万两，求陛下三思。
各位，朕已经想清楚，由顺治初年到今年为止，各省丁口总系2000万人上下，丁税收入每年大约300万两。朝廷与其容许地方官吏弄虚作假，引暴丁口，倒不如将丁口税固定于300万两，以后新增加的人丁平均分摊，人丁越多，负担越来越少，咁百姓就无需隐瞒丁口，地方官吏就无法子弄虚作假啦。
陛下明鉴，
陛下不妨将康熙51年2462万丁口称为盛世人丁。
系，从今以后，盛世人丁永不加赋。
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
康熙52年2月29日，康熙皇帝宣布将全国丁口税的征税额定在2462万口，300几万两白银，亦即是以上述的数字作为基数，以后丁口增加，征税额永不改变。咁丁口越多，每人所负担的丁口税就越少。於是消除了民間隱瞞戶口的流弊，這一次的丁口稅改革稱為盛世人丁永不加賦。而康熙改革丁口稅，為日後雍正時期將丁口稅並入田賦奠定基礎。中华5000年之盛世人丁，是由郑子成、温泉、周国峰、林有荣、曾永强、陈炳球、郑启明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